今天呢，我们接续着我这几个礼拜都在讲一副手术啊。接续着一副手术啊，讲主内一盏琴。一副手术告诉我们，我们家会是神的什么？家，神的家，啊，是主的身体，主的殿，主的身体。因此，连接于基督的我们，都是什么？主内一家亲，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对吗？我们跟庞哥说，很高兴跟你做弟兄姐妹，很高兴跟你们做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真有福气哈。那我们主内一家亲是如何连结的呢？主内一家亲是以祷告来连结的。每当你们家里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每次礼拜三晚上，弟兄姐妹在一起，为难的事情都要祷告。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中，保罗很清楚地提醒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属灵的征战最后得胜的秘诀是什么？祷告。祷告。以弗所书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是神永世计划的一部分。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最后还要使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怎样合而为一。当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归信基督的时候，便被拯救离开撒旦的黑暗国度，而成为光明国度的子民了。因此呢，保罗提醒基督徒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在救恩使我们与神和好的同时，我们却成了撒旦的敌人，这就是属灵征战产生的理由。因此呢，我们身处于一个属灵征战里，就要穿上什么？神所赐给的全副武装，属灵的军装，以确保不被打败。不仅如此，也教导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中要站稳，就是要借着什么？祷告。基督徒生命中祷告是最为重要的。祷告像什么？我们常常说属灵的什么？呼吸啊！如果你憋气五分钟，看看你活到怎么样。可能是奋斗都不行了，我们基督徒都每天要呼吸，就是要祷告，因此站稳跟祷告是在一起的，站稳是代表坚定不移，不放弃的意思。换句话说，用祷告呼求神加添力量，是信主站立得稳并穿戴神全副军装的方法。保罗教导信徒，祷告是使用其他所有兵器的根基，并且强调主内一家人彼此代祷的重要性。因此呢，保罗特别请求以弗所书教会为他自己祷告，为他自己代祷，因为他知道在属灵的征战中 拯救人脱离魔鬼瑕疵的侍奉。需要有生的资源，需要祷告。祷告就是在怎么支取神的资源，靠着祷告的支撑，保罗就可以大大的清晰的讲明福音的奥秘。这福音的奥秘就是指借着基督的身体，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怎样合二为一。保罗再次表明他是为这奥秘做了被捆锁的使者，也就是为福音而被囚的大使。对教会而言，他的苦难不是失望的源头，而是教会的荣耀。因此他呼吁以弗所教会要为他的被囚中传福音的侍奉而代祷。保罗在罗马被囚，因此有机会可以向皇帝或者是文武百官说话。后来那个皇帝的家人都信主，你知道吗？皇帝好像没有，但是家人有。透过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知道当保罗被囚在罗马时，是许多人归向基督。因着保罗，皇帝该杀的家人也信了耶稣。这件事是使后来的罗马变成基督化的基础啊！后来整个罗马变成基督教是他们的国教啊！这是保罗很大的贡献。虽然保罗的身体像犯人一样被捆绑起来，可是神的话却不受捆绑，他仍然可以继续传福音。可见神的工人和牧者，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传道人跌倒，就会绊倒许多人。其实牧者也是人呐，你跟我都一样软弱。当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和大家一样，会有失望、上次软弱的情况。所以牧师、传道人其实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与带的。因此我们要为教牧同工，也要为长子同工，还有我们的 NCC 核心同工，还有我们的职业会的每位同工，与这些属灵的领袖们带头，让教牧同工们身心灵、婚姻、家庭、侍奉与人际关系等都能在主里刚强起来，而荣耀神的名。因此当我们在背后为牧者同工祷告的时候，那就是正在与他们什么同工，也是对他们最有力的支持。当我在台湾宣教的时候，在韩国有一间教会邀请我，与一位台湾的牧师一起去到韩国带领培领会，我去当他的翻译哈，所以我就成了那位台湾牧师的翻译哈，也跟几位同工，我又带了我服侍的那个台湾教会的同工们一起来去韩国观摩哈，并在各教会做翻译的工作。有一天，这位牧师被安排到 一件大型教会中的通宵祷告会当讲员。请问什么叫通宵祷告会？有没有听过？没听过，这是全世界只有韩国才有，所以你们没听过。通宵祷告会呢，就是礼拜五，韩国教会通常都是礼拜五就有小组聚会，晚上小组聚会之后呢，那天晚上，有的教是半夜十点开始，有的教是十一点开始，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去的教会是十点开始，就十点到十二点有崇拜两个小时，然后十二点休息一下，喝个咖啡啊，吃个东西啊，然后十二点开始到两点，整整两个小时祷告，四个小时的机会，每一个教会都有，我们叫通宵祷告会。所以我们就被邀请到那个牧师去通宵祷告会祷告那个讲道嘛，十点到十二点是敬拜与赞美然后呢以及神话语的时间那因为我们是讲员所以呢我们后半部不用参加，就十二点到两点那个不用参加祷告时间，我们就十二点结束了，我们就可以离开。我就想怀疑因为通宵祷告会半夜嘛祷告会能来多少人我带着那个台湾的牧师去翻译那个人太少的话怎么样？面子挂不住吧？但是那个不是我的教会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教会多大通宵祷告会参加多少个人。结果我就吓了一大跳，竟然通宵祷告会来了5000个，他们就坐在副堂的地上，没有椅子的地上，跪在地上，他们的副堂像个大运动场，很大的教会，那是几万人的教会，可是通宵祷告会来了5000个人，5000个人就跪在地上敬拜赞美并聆听神的话语，然后一起祷告。当讲道结束的时候，所有的教牧同工和我们都一同下去为这位5000多位的弟兄姐妹按手祷告。所以你们知道吗？那个韩国传道人都有里面有一个很厚的腰带，因为我们一直要按手，5000啊，腰像断了一样，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就分区几个传道人负责这一区，几个传道人负责这个姐，我们分工的就。他们就开始祷告，然后我们就自己分派的地方就开始按手祷告。我和台湾的牧师呢就被安排到坐在最前面的弟兄姐妹那里他们都开始祷告，我们就开始为他们按手祷告。当我经过一位老姐妹那里的时候，我忽然听到这位老姐妹的口里正在讲我的名字金荣善，我就吓一大跳，生平第一次见面怎么这个老姐妹的口中讲我的名字吓一大跳，所以好奇她在讲什么，就站在那里注意听了一下，原来他知道我是一位从台湾来的宣教师，我翻译之前不是有讲员就帮我介绍吗？他就为我的服事祝福也为我的婚姻祝福，并且恳求神 让我能够坦然无惧地传讲神的福音，好让台湾人认识基督，而得着基督的祝福。当时啊，我结婚还不到三年，你们都知道吧，刚结婚到三年是什么？正战期啊，磨期，在各方面都不够成熟，也充满了邪气与灰心，何况是我们是异国的婚姻啊。然而当我听到这位姐妹的祷告的时候，却令我的心甚感震惊。我们彼此互不认识，可是当她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流着眼泪。我的侍奉为我的婚姻祷告，我为此大受感动。这是圣灵就在我的心中开始动工，让我看见我的软弱与缺乏。于是呢，我就跪在那位老姐妹的旁边，开始悔改祷告。那时我才明白，身为一位为他人祝福、为他人祷告的使者，也同样需要别人的祷告与祝福。圣灵在当地当时也大大的感动我，让我的心思意念改换一新，使我能从不同的角度与态度来面对我异国的婚姻。在那一次的经历中，神突破了我中间隔断的墙，使我甘心乐意接受丈夫的强处与弱项，以及四周围所处的环境。自然不但我们的关系改善了，在我的侍奉上也重新得力，谢谢，并且更加能够坦然无惧的传讲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教牧同工急需要我们弟兄姐妹的祝福与带导。我们 MCC 的核心同工、职宴会的同工也需要大家的祝福与带导。当我们为牧者同工们祷告的时候，那就是在与他们一起同工了，这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另外，当你为别人祷告，最先后益的原来是你自己，因为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先要为自己的罪得赦免祷告，也必须要先与父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此才能与神畅谈。因此在这祷告的过程中，就可以为我们的心灵带来重塑的机会。也因为如此，当我们关心教会，愿意为教会的复兴以及牧者付上祷告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第一个被主复兴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祷告会，也当中操练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之一了。我们今天就有祷告会了，对吗？ 有一位牧师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就等于我们的侍奉有多少。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就等于我们的代祷有多少。祷告与代祷，就是在基督的爱中彼此激励，同心合意，迈进神丰盛的应许之地的途径。第二，主内一家亲是以彼此的关怀来连接的。这里保罗提到谁啊？推基古、哦、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推基古和保罗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从此可以看见神家里的人彼此关怀的见证。推基古是亚细亚神的人，他是保罗忠心的同工。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归程的途中，带着各教会的捐献款项哈，还有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要那个宝宝，各教会收的奉献要交给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时候呢，推基古和其他教会的代表等几个人呢，就陪同保罗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资助那里的信徒的。我们这四月底也有几位同工要去墨西哥，陪同传道人一起去，同样的事情。当保罗首次在罗马捉奸的时候，推基古都一直陪伴着保罗，也为保罗跑腿，因为保罗被关的，他没办法跑来跑去，把信件送达到以弗所和哥罗西的教会。今天能够有以弗所这本书，以弗所书信，就是因为推基古。保罗从监狱中获释以后，即刻赴往各处传讲福音，就曾打发推基古或马提亚到格里地区，以代表提多传道的事工，并且要提多赶紧往尼哥波利去哈，与保罗会合。保罗第二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他第二次被囚就是很长了，不像以前那么自由。推基古仍然在他的身边，保罗又曾打发他到以弗所去，代替提摩太的传道工作，要提摩太赶紧过来罗马看望保罗，因为保罗把提摩太当成谁啊？属灵的儿子，他想死之前想看他。但是提摩太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牧会嘛，所以呢，必须要推基古代替他，然后提摩太先过来看着保罗。推基古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也是他忠心的执事，是一位忠心侍奉主的人。他也是与保罗同甘共苦的同工。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期，推基古不仅一直都陪伴着保罗的身边呢，也成为保罗的好帮手，更是保罗的安慰。人家被囚了，大家都远离他才是正常，对吗？可是推基古啊，像路加这般同工都一直陪伴着他，他是保罗的安慰使者，保罗常打发他做他的代表，去安慰各教会的信徒。推基古不但是保罗忠信的好同工， 也是保罗患难中的良伴。他终身侍奉，并愿意分担教会圣工的重责，是保罗所信赖和亲爱的同工。从保罗与推基谷的关系中，让我们看见同工与同工之间，信徒与传道人之间，彼此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就像什么一家人一样。在我韩国的差会，有一位女执事，姓李，木子李，带我在韩国牧会的时候，这位李执事呢经常来照顾我。那个时候还是姑娘嘛，是我的良朋密友，我住在他家，都吃他的饭，我不会煮饭了。当我要到台湾宣教的时候，他就陪同我的父母亲、教会的牧师以及同工们一起到机场欢送。后来他告诉我，回家之后他哭了一整天，他说感觉就好像是把三岁的小孩，他把我当成三岁的小孩放在那个海边而独自离开的心情。当我在台湾宣教的期间，他不但经常给我奉献，还用电话鼓励我，使我感受到手足之情。在台湾宣教不到一年，我就发生了车祸，导致骨盆裂伤，而不得不回去回韩国休养。于是我就打电话告诉母亲，因为车祸的关系行动不便哦，不是很方便，所以呢需要回去韩国，需要有人就近照顾。由于母亲是开餐厅的，她实在很难一方面照顾我，一方面又要工作，因为我连去洗手间都需要有人扶。当我正在两难之际的时候，有一次呢就随便跟这位李执事在电话聊了这件事情，他即刻就对我说，金传道，你不要忘了你还有我，不要麻烦你的母亲了，就直接过来到我家里住，我会照顾你的。就这样，连上厕所都需要有人搀扶的我，回到韩国后就一直住在他的家有三个月之久。他不但照顾我，还带我到医院去接受治疗。不仅如此，他还请了中医师到家里来为我把脉，还替我抓中药补身。就这样，等三个月以后，我就恢复了健康，再度回到台湾去牧会了。如今我能够坚持这三十年的这个宣教生涯，一切都是靠着神丰富的恩典与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以及圣灵的帮助才成的，还有也许靠着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祷告的眼泪与爱心所成就的。弟兄姐妹的爱与带导，就如同我可以歇脚的家一般，带给我无比的安慰和喜乐，让我有继续奔跑天路的 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现今的教会中，同工与同工之间，信徒与传道人之间，是否都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呢？是否都乐意同甘共苦，彼此顺服，彼此关怀，相互安慰呢？因着主耶稣，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彼此关怀这种爱的关系，应当是现今教会所需要要追求的生命榜样。但愿神深深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者，都能够成为别人的鼓励者。第三，主内一家亲是以祝福来连结的。在这封以弗所书信的前面与最后，保罗都以祝福来作为开始与结束。在原文的原文是分别用平安与恩惠作为第23节与24节的开始。他祝福说，平安临到众弟兄，恩惠永远与他们同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位活出祝福的人。保罗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得到平安与恩惠，而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弟兄姐妹的平安 Shalom， 是以弗所书首要的主题之一。以弗所书指出平安与和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其重要性就相当于救恩。这平安是属于神家里的人，这也是神的恩典。保罗也渴望此爱与信心可以临到所有的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信心与爱心是连在一起的，而爱心是伴随信心的。保罗提醒我们，身为神家里的人，生命的素质就是爱心与信心。保罗在24节祝福说，愿你一切以不朽的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新译本圣经在这一节的翻译更能显出原文的意思，Undying love， 不死的爱。不朽是未来世代生命的所属，而信徒已经有份于其中了，我们已经有不朽的生命。神家里的人是活在神祝福里头的人，所以平安与恩惠以及不朽的生命就成为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所蒙受的恩典。如此有份于不朽生命的基督徒，就要以不朽的爱，或者以不死的爱，或者以永恒的爱来爱主耶稣。在第23节中，保罗是在强调从神和基督而来的爱，而在第24节中，他则是希望恩典临到所有以爱来回应基督的人。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对人慷慨的时候，你是在爱基督。这一点提醒我们回应主的爱的必要性。有一个人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因着父母移民到罗马的关系，所以很自然他就成了罗马人。 并且接受罗马良好的教育。后来他想深造他的学业，于是他就决定回去自己的祖国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大学攻读。在这期间，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后来他回应了神的呼召，就放下一切的成就与光明的前途，毅然决然地成为宣教士，并走上一条艰辛的不归路。就这样，他献上了他的一生，在宣教的事工上，他身上虽然带着疾病，但还在各省建立教会，造就同工，为主得人，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虽然他受尽了各种艰苦，但仍然忠心为主，一心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因着他同胞的控告，他就成了阶下囚。但由于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所以他就向罗马投诉，于是他就被护送到罗马接受审判。经过一段时间，他被释放了，他就继续到处传福音。当时基督教不是合法的宗教，因此他又受到了控告，再度被关进罗马的监狱。这一关，这一位年纪老迈的宣教士就为主殉道了。这位宣教士就是使徒保罗。保罗能够活出如此坚韧的生命见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奋于不朽的生命，所以才能够让他活出对基督不朽的爱，甚至能够为基督而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神祝福中的一群人，也就是活在神所赐的平安与恩典中的人。而这平安与恩典就是我们的救恩，而这救恩能使我们有奋于不朽的生命。而平安、恩典、不朽的生命是激励我们以爱心、以信心来回应基督的爱的动力。神呼召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并成了神家里的人，使我们主内一家亲。因此让我们用代祷去扶持人、安慰人，用关怀来造就人。既然能够把教会建立在基督这块磐石上，以至于能够以信心与爱心来回应基督的爱，并且成为别人的主。让我们一起，教父说，我们谢谢你何等恩典，让我们成为弟兄姐妹神家里的人，使我们成为主内一家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祷告来连结，以关怀来连结，以彼此的祝福来连接，活出爱，活出你的祝福来。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保守他们，从他们心里充满了平安与喜乐。谢谢你，祷告奉靠主的名，阿门。